嗨，我是威力，你线上奶爸又突然出现啦。今天我们单元是威力熬鸡汤啊，用鸡汤滋补你的人生态度啊。今天我们题目是买005020年涨5倍有名车开吗？那把指数化投资市场当作危机好吗？20年定期定额试算结果如何啊？这个近期哦，看了新闻讲说啊，买005020年资产赚了5倍，而且还有名车开的内容。那我觉得呢，真的是很神奇哦，很想让小资族的我好好学习一番啊。于是啊，认真研究了一下到底是怎么达成，是不是新闻里面讲的东西合理呢？那其实呢，指数投资啊 ，Index Investing 啊，最早是出现在 Vanguard 的这个500 Index Fund 里面。而后市场又出现了 Smart Beta 策略，更好去打造符合各种投资人特色的指数工具啊。但是一般人哦，听到指数投资啊，或是指数化投资，就想到说一定是买市场大盘。事实上，你只要投资的内容是追踪某一档指数，那广泛的来说，它就是指数投资啊。那指数投资大盘的确是一个很方便而且有效参与市场的方式，但是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可以有名车开吗？仿佛就投资的等于拿到财富自由的门票，到底是不是这样？这集来思考看看。好，那我们这个内容呢是放在威力熬鸡汤哦，那就跟大家一起来滋补一下人生态度啊。买0050开名车的趣闻啊，那我看新闻推荐人家说啊，你去买0050，有人长期投资赚了5倍资产，这怎么来的呢？原因哦，它是在0050的上市的第一天就开始算了哦，也就是说在很多很多年前2003年的时候就开始来算哦。那所以最好的投资方式就是买市值型 ETF， 只买不卖吗？那月报啊上面有提到说啊，0050上市以来报酬是 591%， 上市到现在也才5倍，那长期投资人只买上市第一天吗？好，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啊？大家来想一下，2003年的时候成立，那2003年11月30号的月报截止日啊，它是写报酬率 591% 啊。所以你看啊，假设你真的要赚5倍，你是要怎么做才可以赚5倍啊？首先你要在第一天上市的时候，你可能就要 all in 1000万进去嘛，或者是 all in 2000万进去，于是你到现在这个差不多是2023年的这个月底的时候，你大概就是5倍多的绩效，加将近6倍啦。好，所以它是怎么算？是这样算的。所以你就会想到说啊，其实这个作者逻辑，应该说这个记者的逻辑是不是有点奇怪啊？一般来说你长期投资的人不太可能会是这样子啊。名车到底怎么来啊？其实0050是一个台湾人很好的一个投资方式啊。有人他就喜欢买嘛，说实在投资市场是很自由的啊，你有钱你想买什么你就买什么。但是啊，这个写这一篇的文章的记者啊，写作文就不想一下逻辑。你买0050追求参与市场大盘的成长，其实原则上就是你想象得到这个地区的市场它有进步跟成长，所以你才会想买嘛。但是事实上买名车跟本业的收入可能会比较有关系啦。那收入好买什么车都没有问题，但是你把买名车这件事情跟投资0050写在一起，就很容易会让一些比如说新手小资族啊，或是一些懂的人，他就会觉得说啊，你是买0050所以你开名车这样。事实上你买0050跟开名车这两件事根本是独立事件嘛，你干嘛把它弄在一起呢？有混淆视听的嫌疑啊。小资的定期定额，正常小资定期定额20年，我们这里是举例哦，因为就会有人哦很无聊在那边吹毛求疵说啊，怎么小资你每月3000块然后搞20年呢？你怎么可能只有这样呢？好，那我们这是以每月3000块定期定额来计算啊。20年后赚160万，年化报酬率是 5.95%。 说实在的，我认为啦，这个才是真实小资族的写照。那右边这个图呢是元大智能 AI 投资平台数据，那这个平台是免费的，大家都可以自己上去使用。其实啊，这个美好的假象是在于说啊，有朋友提到讲这个小资族定期定额其实好像这个范例好像都不成长嘛，你薪资都不成长。当然小资族薪资是有可能成长，不过我想啊，要表达的是有些新闻媒体写投资 XXX 20年后资产增加多少倍哦，比如说5倍，而且还有名车开，这样就能误导，有容易误导社会大众，仿佛投资就。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假设大家真的有在加薪啊，小资族每年加薪 10% 很厉害了吧？大家你可以去看一下，现在台湾人薪资中位数也差不多才50万元啊，一年。那如果你每年有加薪，其实真的很厉害啊。为什么？是加薪，因为我们还有通货膨胀关系啊。现在新闻都有讲，其实大家实质上你其实是没有加薪的，是因为这个大环境的关系造成的，台湾这个大环境关系造成的。那假设大家很幸运每年加薪 10% 啊，你看到20年的时候大概是2201元啊，就是你加薪 10% 到20年后你大概会有2201元的钱啊。那这个是怎么来的？是指说我一开始是3000块每个月投资嘛，那假设我投资的金额跟着我加薪成长幅度一起提升，那到第20年的时候这个3000块变成是2000 2万多块钱来投入到投资市场里面当中。于是我们用这样子来回测一下状况。回测设定一下这个定期定额。一开始啊要先设定一个10000块，因为这个是元大智能 AI 平台它的一个限制，你一定要在期初的时候要写一个10000块进来。那每月定期定额投入我们写22201元。于是这样子计算出来啊，期末的市值哦，经过了20年从2013到2024年经过20年大概是586万左右。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表现跟状况啊。所以你看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来看一下其中你还是要去注意什么涨跌幅的部分哦。你看这每年度其实都有涨有跌，有的年度甚至跌了20几%以上。但涨跌幅跟波动事实上都是需要去思考的啊。难道你在这投资当中都不需要去管吗？其实哦，即使你每年加薪 1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哦。0050绩效20年有 500%, 事实上是591啦。那这也是用 rough 的写一个500。那定期定额了不起一半的绩效，每个月你投资3000块的人20年后赚160万，即使每年给你加薪 10%, 投资资金我们也等比例增加。那到20年的时候，第20年我们变成20000多块。那假设你从2023年开始就扣这20000多块齁，到2024年的时候啊，大概就是586万左右。可以买名车，大概你买一台就干了啦。那有很多人你还想买房子哦，也许是可以当个投期款。问题是你想哦，你已经人生过了20年了。有钱人的谬论是什么？便当一个不够吃，怎么不吃两个？那有钱人其实他本来就是有钱人嘛，你很难想象成啊这个小资族跟台湾的劳工实质薪资的成长难处，因为这不奇怪。因为有些人他的同温层就不在这里嘛，他会觉得说怎么会投资20年只有投这一点钱啊，很奇怪啊，不合理对不对？问题是大家的同温层是不一样的。你看啊，110年的薪资中位数是50万元啊。通常会出现这种声音就是诶，你应该要去增加本业啊，你怎么这么废，每个月都只能投这点钱呢？我想啊，每个人的能力跟背景不一样，有些人他能够大幅增加本业收入很好，但是不代表别人可以。可是啊，我们往往去看别人的时候会用自己的情况这个视角去看别人，于是又觉得别人怎么这么废。世界其实不是黑跟白啊，至于你要选择什么投资方式去增加资产，其实就是每个人努力的地方嘛。那其实你投资大盘指数、投资个股啊，短线长线其实各领域都有一个厉害的人物在啦，那也许你就是那一种人，其实这都是很正常的，只是我们没有在讨论这件事情啦，单纯只是讲说投资市场大盘指数当然也可以，但是不代表说你的人生就只有这个选项。好像啊，世界不是黑就是白，诶，黑猫白猫，其实你能够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啊。这个方法适合你，你可以赚到钱，不就是好方法吗？不然你还期待些什么？工具不适合未必就不好，即使某个投资工具不适合我，我也不会讲别人说啊，你用了就是不好。为什么这样讲就太以偏概全嘛。所以哦，大家有时候你在阅读一些媒体的时候，你要去培养媒体试读的这种能力跟精神哦。有些社群或是论坛呢，你常常去看一些人在分享东西，这是好事。但是有些人他是强迫症，知道吗？强迫要洗脑别人，灌输别人某些工具就一定不好，这样就太偏激了。其实哦，我们觉得应该是要保留一点空间跟态度，让投资人可以思考就好。你可以去引导，但是你不用强制洗脑或是谩骂别人的工具就不好。我想哦，你看在网络上社群呢，这种情况真的很常见啊，有时候就变成一种网络霸凌哦。你的投资方法跟别人不一样，人家就要干掉你之类的，真的是很奇怪。指数化投资市场不会让你财富自由这件事哦，我看到有朋友是这样子分享啦。事实上，指数化投资市场大盘要财富自由很难，大家都知道，你不知道吗？但是问题每次为什么讨论啊，都要以财富自由为目标？我们不能财富自主吗？而那有的人会讲说啊，这个主动投资就不好啊，你要投资大盘市场就好啊。而且为什么每次讨论都是要讲说啊，打赢大盘才是投资目的？那为什么除了投资大盘，其他方式也不会更好呢？其实我觉得啊，投资人常有什么当局者迷的问题啊，以为我躺平投资大盘指数，这样就是正确答案，放弃思考，接受大盘波动，专心工作，这当然是没有错。但是哦，停止思考就是停止进步。你当然可以把这个工具当作你人生唯一的工具，问题是你的人生不应该就只有这样。其实你应该去思考我怎么去更进步，而这个更进步的答案未必是要打赢大盘，而是找到更适合你的投资方式。所以我觉得有些人很奇怪，他就是要停止思考，然后就想说我就是投资大盘就好，这当然是没问题。假设你经过长期的研究之后，你认为这样的方式就绝对适合你，那我觉得那就这个就是你的方法。把指数化投资市场指数当作投资工具的唯一，那这是有一个盲点啊。为什么？因为指数投资其实不应该等同于指数投资大盘市场。这个时代要进步哦，人的思维也要进步，市面上有各种指数 ETF 的工具，其实你只要追踪指数就是广泛的来说是指数投资。那你把投资市场当作一个工具，往往去忘记个人的风险接受程度，忘记理财的目的与追逐无法预期的投资报酬率，这个东西其实很常见。常有个人跟你讲诶，你买0050跟0056，你干嘛买0056？回测绩效差嘛，你要买0050啊。 问题是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常常跟大家提到，在投资的当下，你无法预期未来哪一个东西它的报酬率是会最高的。当然你可以去想象，但是它不是绝对，也不会是百分之百。地平说是一个古老的世界观，以前会讲什么地表是平面的，这个观点哦，是在古时候有些民族的文化里面的观点，包含像是古希腊时期啊，古希腊的文明啊，或者在当时的中东这些古印度啊，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学说，而且会通过社交媒体影响还没有了解地缘说的人群啊。这个地平说其实在古时候是一个广泛被大家所接受的一种认知啊。那因为在那个年代大家科技没有这么进步嘛，于是会有这样子的情况是很正常的。投资经典书圣经化的现象，几年前或是几年前写的书啊，好，十几年前写的书，大家就会觉得没错。为什么？因为它叫投资经典书。于是啊，就跟12世纪认为地球是平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如果人类停止思考，你只要看书，你就觉得书上是对，那人类就不会进步嘛。尽信书不如无书啊。其实认真思考哪一种方式才是合适自己，人生才是属于你的。把指数化投资市场经典书当作圣经，开口闭口就是你看书了吗？这样对吗？是不是很有意思，很有乐趣啊？我们来看一下一些梗图欣赏哦，因为我们这放在威力熬鸡汤里面嘛，跟大家分享一下威力做哪些梗图哦。第一张梗图是左边这一张哦，这里面提到说，哎，新闻说买56会睡公园哦，哦，买0056会睡公园，50过去16年总报酬率 260%。比0056 220% 高，你知道吗？这是这个角色是一个老师哦，他在跟学生讲话，那学生就跟他说：“哎呀，好可怕哦，现在天气很冷呢。”那你买0050就不会睡公园嘛？啊，那老师就跟他讲：“可以是可以，但是你要有耐心哦。”哦，这是他的口头禅呐。于是学生就跟他讲说：“老师，我有问题了，16年前你怎么知道买0050报酬率高？你去买台积电报酬率1000%呢，那你干嘛不买？对不对？”哦，老师就遮脸了。第二张图，新闻说啊，靠0050买保时捷，老师说那20年只买不卖赚500%，你想学吗？哦，这学生听起来很有兴趣哦。学生说啊，听起来好厉害，我想学，我每月订购3000块可以吗？老师说可以是可以，可是你要有耐心哦。学生就说，老师我有问题，请问0050只买不卖，那保时捷怎么来？诶，对啊，你怎么来？你怎么来？你去想想看哦。有时候你看新闻不要真的是直线思考，看人家喂你什么就吃什么，对不对？那他喂你叉叉你也吃叉叉，那有可能。梗图欣赏啊，左边这个是父子啊，父子关系啊，这蛮有意思的啊。当然左边这个是爸爸啊，右边这个是儿子哦。爸爸跟他讲说，你为什么要买月配息？我想要被动收入。爸爸跟他讲，你真的很奴，当作领薪水吗？儿子跟他说，我奴干你屁事。爸爸就说，你给我去买 VT， 买0050啊。哦，儿子就跟他讲说，你买叉叉哦，我买叉叉啦。啊，就也就是说他不想鸟他的意思。右边还有一张梗图哦，是一个女生跟一个猫他们在对话哦。这个猫呢跟这个女生讲说，我要买高股息战队，年化殖率 10%。 那女生跟他讲说，投资差率了，投资尝试读了吗？就想要打败大盘，那给我买 VT0050， 学理证实有效，懂吗？啊，猫就跟他讲说，这个臭猫就跟他讲，我读了怎么样，喵，要背给你听吗？这女的就跟他讲说，年化殖利率不等于报酬率，你被骗了，脑子有洞啊。那猫咪跟他讲说，我知道啊，可是我要买罐罐了，没时间等，不然你要养我吗？这女生就跟他讲，提升本业收入啊，臭猫咪。有没有？你看，其实从这梗图你就会知道，两个人的投资方式其实是天差地别，两个人对于资产成长或是投资的期待是完全不一样的。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梗图欣赏哦，左边呢是很久很久的一个偶像剧啊，那左边呢我们叫它指数，右边叫做股息啊，他们两个哦是来怎么讲，街头竞技跳舞啊。那左边指数就跟他讲说，不服来辩啊。右边股息就跟他讲说，来啊，谁怕你。于是啊，他们两个就在公园里面跳舞啊。这里提到讲说，啊，绩效就是烂服输吗？指数跟股息派的讲说，绩效就是烂服输吗？那股息派跟他讲说，你乱讲。那指数的跟他讲说，内扣就是高服输吗？然后呢，这个股息派就跟他讲，服你差。那于是这个女生啊，可能好像某一个人的女朋友，他就讲，你们不要再打了，公园阿嬷都在笑啊，舞跳得很烂啊。另外最后一张梗图啊，这个梗图呢是社区股友会年末绩效的一个开会内容，这里面呢、会长是短线派，他讲说，我买尾叉叉城中叉电赚几波绩效，大概是 23%， 经验五价。那阿牛是股债派，阿美是纯股派。那这个阿牛就讲说，我买50绩效 24%， 打不赢就加入啊，你会睡公园，书上有教股债平衡，懂吗？那阿美就讲，我买连差 51%， 零股息好安心，你做价差好辛苦啊。最后一个小明妈宝派，他讲，我妈叫我买915绩效 53%， 我在家都在看电视。 件事啊。于是啊，这个会长非常生气，就把他踢出了这个大楼，他就掉下去了，对吧？这是一个怎么讲？一种梗图啦。我觉得、哦、有时候大家再去看这种指数啊、股息派啊这种纷争之的时候，有时候你真的要去放下一些成见。像就威力自己个人来说，我也买大盘指数啊。我也买高股息啊，那又怎么了？这就是一种投资方式嘛，我可以去决定它的比例多寡，甚至我可以决定在人生哪个时间点哪个比例要比较多，哪个要比较少。工具运用得当，可以让你赚钱，其实就是好方式嘛。我们啊，投资啊，应该要有一个广泛的这种认知，你不应该用狭隘的心眼去看别人的投资方式。也许别人他是有一个很好的投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那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当然好，但是我们不要无条件的去谩骂别人的东西啊。分享总是单纯的快乐，期待下次再见。